我们今天要讲十戒的第五戒，那题目叫做福与寿的应许。这里面两个字我们特别有兴趣，我们很喜欢，一个是福，一个是寿。那我想不但是我们有兴趣，全世界的人那都有兴趣，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福的，也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寿的，长命的啊。但是呢，我们这个中国人啊，对福和寿啊，我们表达的方式相当的夸张。比方这个福吧哈，你总是写在纸上，而且倒挂在家中，啊，要讨人家的口风，说你家福倒了，你不能这么说，你要福到了，啊，你要福倒了，人家跟你过不去；你要福到了，哎，人家眉笑眼开。然后说我们喜欢福，喜欢寿，啊，那圣经呢告诉我们，这个应许啊，第五戒告诉你，都福和寿有个重要的途径，这是上帝的定命，上帝的应许，上帝给你福和寿。那我们在这个经文的里头啊，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呢。那这一段经文，如果弟兄姐妹啊，你有圣经，你就拿开。没有圣经你可以看这儿。那这儿经文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当孝敬父母，子女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这儿说孝敬父母，你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哎，但是你发现呢，到申命记我们再读一下，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你发现了个问题没有？前面是讲到福啊，前面讲到长久，现在加上一句话，使你得福，得以长久。那既有福也有寿。我们再读一句经文好吗？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这儿讲到福，也讲到寿，所以这三处经文都讲到福与寿。弟兄姐妹，能不能把福跟寿分开呀？能不能分开？如果你说我能活105岁，可是每天生气，每天心中充满了幽暗恐惧，你说105岁有意义吗？是吧？活得一长就是一种折磨，对吧？所以有寿的人起码是有福。再说你没有福你不能长寿啊，是吧？所以你有长寿的人希望有长福，有福的人希望能长寿。所以实际上是福和寿同时在这段经文里出现。圣经上说孝敬父母是上帝给你的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今天我要讲这个诫命，这个第五诫是教导众弟兄姐妹怎么建造你的家庭，这是很有意思的。第五诫是告诉你怎么来建造你的家庭。如果你的家庭很美满，你有福有寿；如果你父母你都不孝敬，你不尊重，你无福无寿。圣经上讲这么一句话啊。那在开始之前我问大家两个问题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两个问题好吗？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大家知道了第五戒讲什么？孝敬父母。那我问大家第一个问题，你希望自己的儿女遵守第五戒吗？有人说我不希望我的儿女遵守第五戒，无所谓啊，他长大了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他不孝敬我无所谓。请这样的弟兄姐妹举个手试试看。那就是大家同意哈，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女来遵守第五戒，孝敬父母，就孝敬你了。那这第二个问题，如果你的儿女不遵守第五戒，你觉得自己有福吗？如果你的儿女他找工作了，他有老婆了，他有丈夫了，他有孩子了，也不打个电话，也不看望你，他根本就不理你， 就像你不存在一样。你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啊，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对不起，我很忙。你的儿女不遵守第五戒，意思是说根本不尊重自己的父母，不孝敬自己的父母。你觉得你有福吗？你说我有福，我的房子不错，我的车也不错，我的位置也不错，你有福吗？那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的，我每个人都会想这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希望自己的儿女遵守第五戒吗？遵守吗？不，我相信大家不说话。其实我想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至少我认为，我希望我的两个女儿将来长大以后能尊重我，尊重我哈。我后面会讲到什么意思哈。如果他不尊重我，不尊重我和他的妈妈，我觉得我这一生相当的失败。有没有这个问题？我想大家有同感的。所以今天我要讲的，上帝为什么用第五戒的方式教导我们建造你的家庭？家庭建造里面必有一课，那就是孝敬你的父母。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你的超自然的光、爱和能力在我们中间运行。因为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哪里就有荣耀，哪里就有释放，哪里就有刚强，哪里就有智慧和力量和喜乐。主啊，愿你的圣灵充满你的子民，让我们随从你的圣灵，让我们晓得你的心意。你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让我们成为我们父母的儿女。你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孝敬父母，更让我们明白你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离开你，我们的生命慢慢就枯干，我们慢慢就消失。主，求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让我们知道怎么靠你的刚强、你的恩典来建造我们的家庭。愿下面的时间里分别为圣，以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第五戒，孝敬父母，教你是怎么建造家庭。我们教会每年到六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都在讲建造家庭。那今年已经过去了，但是今天的第五戒，特意再次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告诉我们孝敬父母。你活在这个世界，你有个重要的责任和使命，要知道怎么建造你的家庭。成功需要努力，建造家庭需要更大的努力。有的时候你努力都不解决问题，为什么？你内在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力量去努力。那在圣经里头很有意思，十条诫命，前十诫大家知道讲什么？我们说上帝给你十条诫命，不是给你十个建议，给你十个建议或者意见。上帝说，哎，我给你十条主张，十条意见，你听不听无所谓。 No 上帝给你十条诫命，他告诉你你是这样被造的，他给你十条诫命，你违背这十条诫命，你谈不上有健康的生活，谈不上有祝福的生活，谈不上有见证的生活。那前四戒是讲跟神的关系，你怎么敬拜神，你跟神应当有什么样的关系。神是你生命的根基，离开神我们的生命不知道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向哪儿去。下面的六戒是讲人，我们怎么跟人相处。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们每天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你怎么跟神相处绝对影响到怎么你跟人相处。那但是在世界讲过之后，后面的六戒一开始就开始讲孝敬父母，就叫你怎么来建造家庭。你看到这儿有个秩序在这儿啊，大学者、大神学家阿奎拉就说，上帝颁布的这个十诫啊，不是把一堆的想法扔在一边，随便的摆在那儿。然后，上帝这个十诫是有秩序的，他的安排是精心的。前面是讲到跟神的关系，你要敬拜，你要知道敬拜的对象是谁，独一的真神，不是偶像。你不要拜偶像，人心中有个致命的病毒，那就是制造偶像、拜偶像。那人里头常常妄称神的名，我们要尊神的名。第四，你要知道守安息日，每周在神的面前让神的灵来更新我们，赐力量给我们。然后当你跟神的关系建立好了以后，你知道怎么样来跟人相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不快乐，不是因为你没有房子住， 不是因为没有工作，不是你事业不成功，根本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你不知道跟怎么跟人相处。我们活在世上很艰难，尤其是家庭，回到家庭的时候怎么治理这个家庭，充满了挣扎。所以他在第五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你怎么样来建立你的家庭。我把所有的弟兄姐妹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创造的这个宇宙是有秩序的，你的生活应当有秩序的，先爱神，然后你才有力量去爱人。那我怎么能爱神？上帝的灵在你的里头，把上帝的爱浇灌在你的里头，你里头有力量来爱神。所以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你看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你先跟爱的源头连结，我们就像个枝子一样，上帝是树，你必须把这个枝子跟树连在一起，你这个枝子才不枯干。外面到处都是树，你把枝子砍下来，这个枝子慢慢就枯干了，它连在树上面，这个树枝才能长久的活下去。上帝就是树，我们就是枝子，基督就是树，我们就是枝子，我们必须连在这个树上面。所以先爱神，你才有力量去爱人，你先靠近这个智慧的源头，你生活才有智慧，你靠近神，你生活才有秩序。那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十诫你要知道，前四诫是讲敬拜神，后六诫是怎么爱人，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这个秩序绝对不能违背的。你知道人像什么？弟兄姐妹，神是造了我们人，我们人像什么？人就像一个汽车。上帝造人的时候，我打个比方哈，上帝造人的时候不但给我们一个身体，他给了我们一个灵魂，就像你造一辆汽车一样，你不但有车的外壳哈，你里面还有它的发动机。你光有外壳汽车是没有用的，你必须里面有它的发动机。那好了，发动机光有发动机还不行，你发动机里面一定要有汽油，你没有汽油，你这个车是个摆设，是个废品，没有用的。就像你人，神造了我们，也给了我们灵魂，你的灵魂里头一定要有燃料，你没有燃料你跑不远的。就像一个汽车，明明是要用汽车做燃料的，做汽油做燃料的，你放上黄沙，你放上石子，你开始发动的时候呱呱呱呱响两声，可能跑两码很快就抛锚，很快出现故障，跑不远的。为什么？你造它的时候你是定命它要用汽油来驱动的。神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灵魂，你灵魂里面的燃料一定要有，那个灵魂燃料是什么？是上帝本身。上帝不在我们的灵魂的里头，上帝不在我们的里头，我们里面没有力量，跑几码我们很快就停下来。我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这不是我今天讲到的重点，我举一个例子你看看。那最近很多的大报小报都来报道这个人，好莱坞的金童玉女嘛哈。他19号已经宣告要离婚。我去查查看这个人什么人。他1996年他第一任丈夫跟他第一任丈夫米勒结婚，当时这个朱莉穿着白色衬衫，还是黑色的皮裤，衬衫的背后用自己的血液写着约翰里米勒是我的丈夫。我想我给很多人主持过婚礼，我从来还没有见过一个年轻人有这么夸张的来表达他的情感，用自己的血在你的身上写上某某是我的丈夫或者是我的太太。婚姻维持了3年，2000年他再次结婚，为了宣示自己的爱情，他和自己的丈夫交换了装有各自血液的小瓶子挂在身上，相当的夸张，但是我觉得他是真诚的。当我们举这个例子的时候，没有丝毫一点点嘲笑他的味道，每个人在这个环境里都有这样的挣扎，可是当初那个爱是真诚的，他用自己的血把爱写在自己的衬衫上，把自己的血装在小瓶子里头挂在身上，他的丈夫挂一瓶，他自己挂一瓶，他身上那一瓶是他丈夫的血，他自己身上那个瓶子里面挂上，他丈夫身上挂是他的血，他们要厮死终身，不改变初衷，一直的爱下去，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很尊重这样的一个爱情。可是很快2年不到再次离婚。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建造家庭相当的困难，我刚才说了，成为明星你要努力，你要建造家庭你更需要努力， 有的时候努力都没有用啊。为什么？筋不挖一块死啊，你要动他不想动。所以为什么说人必须回到上帝的面前？他这人生就像一个汽车一样啊，这个发动机里头装的是汽油，可是撒旦告诉你说不要汽油，按照你自己装任何燃料都可以往前走。他装上自己的燃料，跑了几码，跑了几年又停下来，跑了几年又停下来。所以上帝的十条诫命告诉你，前四条是爱神，你离不开上帝，你的灵魂离不开上帝，离开上帝就像你的发动机离开了汽油一样，它跑不动的。上帝是这样造你的，你看看见见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你看得出来家庭刀不有多少的伤痛，多少的混乱在家庭的里头。上帝定命你先爱神，然后你才有力量去爱人，尤其爱家里的人加倍的困难，爱周围的人没有问题，爱家是太困难了，因为每天跟家人就坐在一起，你看到他的长处，看他的弱点，你不能容忍他。就像这么美好的爱情，有这么好的先世，有这么好的创意来表达对对方的爱，可是还是以痛苦来收场。现在是双方在告状，在抢家产，抢孩子。也许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一种生活，我们生活还维持着，但是上帝的诫命不改变的，先爱上帝你才能爱别人。我们的灵魂需要神，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为什么弟兄姐妹，我常在讲台上劝弟兄姐妹要花时间来靠近上帝，你要靠近上帝，你要祷告，你要默想神的话语。祷告是把自己放在上帝的光中来看自己，把你自己的思想放在上帝的光中。默想上帝的话语，默想圣经，是把自己的意志放在上帝的爱的火焰里头，你里头开始有力量有刚强。你离开上帝，你没有力量去面对人生这么多的难处，尤其家庭的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我其实弟兄姐妹记得哈，一定要记得十条诫命的前四诫是叫你爱神，你靠近神就靠近智慧，你靠近神就靠近火焰，你的里头开始有热有光，你靠近神你人生有个秩序，你开始有力量爱那不可爱的人。反正我们有好的开始，像汽车一样跑了几码很快就停下来，出了故障，你还不知道故障在哪儿。所以圣经告诉你先爱上帝后爱人，靠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为什么要敬拜？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默想？我们离开上帝没有办法，不是说我们心愿就是坏的，当初我跟他结婚我就是想要离开他害他，没有这个想法。爱是真挚的，血是红的，真的不是假的，可是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人的软弱。人离开上帝以后，人没有这种内在的力量，人必须靠近上帝。不是说你不聪明，不是说你不智慧，不是说你不是真诚的爱，你都有，可是你做不到。这就是人，你在家里面更困难。好，第一个我们明白了，我们离不开上帝，爱你必须用爱的源头来连接。弟兄姐妹，敬拜你要祷告，你要默想，让你的灵魂里头有粮。你的灵魂里头没有粮没有油，你的灵魂非常的脆弱，没办法面对这个世界的试探和诱惑。那第二件事情，这是今天第五诫告诉我们的，要孝敬你的父母。孝敬父母是你建造家庭绝对绝对不可少的环节。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婚姻就像个房子一样，根基是上帝，周围有几面墙在这儿，几面墙在这儿，这面墙是关于儿女的问题，这面墙是关于夫妻沟通的问题，这面墙是关于金钱的问题，这面墙是关于夫妻之间的房事的问题，这面墙是关于你跟父母相处的问题。如果你不能孝敬父母，你的婚姻就缺了一面墙，你的婚姻就缺了一面墙，会漏风的，会漏雨的，你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你是不开心的。所以上帝的第五诫告诉你，你要孝敬父母，建造家庭。有的时候我不大明白哈，现代人很有意思，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造房子，去买房子，我觉得应该的，哦，生活条件慢慢好了，应该买房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建造家庭，我们有时间买 house， 却没有时间去建造 family。House 跟 family 是两个概念的，我们常常在这儿提醒弟兄姐妹 ，House 不等于 family。你进到这个房子的里头，你买了，里面有家居了，有厨房，有厕所，有客厅，有了，这是 house 有了。 但是 house 里面有没有 family 呢？家是什么？基督徒的家庭，你有祷告，你有敬拜，你有尊重，你有爱，你有舍己，你有帮助，你有信任，你有爱，你有平安，你有喜乐。家里有没有这个？如果没有，那只是你 got a house， 你还没有 family。很多人现在把很多时间放在 house 上面，放房子上面，他没有 family。可悲吗？我们知道都可悲。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第五诫叫你建造你的 family， 不是叫你仅仅有一个 house。我最希望当然有 house 也有 family 是最好的，对不对？但如果没有 house， 我里面有 family， 我要有家，家里面有爱，有尊重，有敬拜，有祷告，有舍己。你家里没有尊重，没有爱，没有权柄，没有秩序，你 got a house， 你没有 family， 你没有家，你有光光有房子，没有家。圣经为什么叫我们要有孝敬父母？因为父母你逃避不了的，生命就是个 gift， 弟兄姐妹，生命就是个 gift， 生命就是个礼物给你的。我问问大家在座有没有人说我们有肚脐的？有没有？每个人都有肚脐，有的肚脐好看，有的不好看，好看不好看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肚脐。肚脐是个记号，提醒你，你的生命不是你高考考出来的。你的生命不是你打工打出来的，你的生命不是你拼命拼出来的，生命是给你的，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才有 life， 是给你的。你的肚脐就提醒你，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上帝说要有浆就有浆，要有 Peter 就有 Peter。 但是你慢一点，上帝是通过你的父母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你的肚脐提醒你，你的生命是个礼物，不是你自己挣来的。如果没有父母，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对待父母的态度永远是独特的，永远是独特的。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你知道，到机场接我的是一对老夫妻，美国人，一个叫金，一个叫 Frank。 我见到他的时候头发都白了，我说叔叔阿姨好啊，不要喊叔叔阿姨，就喊我金跟 Frank。 因为我说不行啊，我在中国喊老人怎么能喊自呼其名的，不可以的。哎，没关系，只是在美国我花了好大的力气在改变叫人的方式，喊的金跟 Frank。 其实在美国这样的一个文化里头，你知道对母亲对父亲也不是自呼其名的，你对别人可以自呼其名，你对你母亲跟父亲你听不到自呼其名的。你爸爸叫江，哎江，你不会这么说的 Dad。 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自呼其名，你的家庭有问题了。我见过这样的家庭有问题了。爸爸妈妈是不可代替的，是独特的，说你在称呼上都不一样，在说话的方式也不一样，他跟你的关系是终身的。有的人朋友你不需要，我不理你，你不喜欢我没有关系，从此我们不再交往。可是父母你没有办法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是从他那儿来的，上帝通过他们把你造成今天你是这样的你。所以父母关系是不能摆脱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这样的道理啊。所以父母不是你可以选择的，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吗，父母不可以选择，太太可以选。那这个话是有点像地痞的说话的方式。父母不能选，丈夫妻子也不能随便换就换的，是不是？当你换一次，就像你换肾脏，换一次是好玩的吗？换心肝是好玩的吗？是要用心去建造，不要想到不行我就换一个，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绝对是一个错误，不是蒙神喜悦的，都预先怜悯我们。我下面要讲到这个问题啊，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有个问题。圣经上说孝敬父母，你看这个话啊，孝敬父母是你在世的日子可以长寿。为什么这儿用孝敬两个字呢，不用爱你的父母呢？ 大家有没有读经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世界到处都讲爱你的神，甚至想爱你的仇敌，爱你的灵舍，甚至想爱众人爱弟兄。可是叫他父母的时候，他没讲用爱这个字，没有说爱你的父母。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啊？读经的时候读到这句话，要爱你的父母，有没有这样的话？有没有？没有的。圣经为什么用孝敬这两个字？ Honor 就是尊重你的父母，敬重你的父母，但是不用爱这个字。你觉得很有意思吗？圣经不是说你不可以爱你的父母，圣经叫我们爱众人，当然包括父母，但是圣经特别用这个字，要孝敬 Honor 敬重你的父母，这是很重要的。圣经为什么这么说法？弟兄姐妹，当你慢慢的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知道圣经这样用字是有道理的。在父母之间表达爱，是用敬重来表达你对父母的爱的。有的时候你的父母觉得你不大敬重他，为什么？你说吧，你在教训孩子，他在背后教训你，你们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吗？如果你的父母跟你在一起住在一起的话，哈，你在教训孩子，你的父母在后面教训你，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个样子呢？你的父母说你小时候还不如他呢。有的时候你稍微大声一点来教导自己的孩子，来训斥自己的孩子，你的父母就说哎，你不能这样做啊，对孩子造成心理上有阴影啊。可是他自己在你小的时候，他拿着棍子到处追打你，他就忘了。有的时候父母在一起让你很难尊重他，为什么尊重他？有的时候你说爸爸妈妈在一起常常就是吵架，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父母？有没有啊？常常在一起吵架，吵什么呢？哎，老伴啊，我那张纸条不是写了字吗？我每天放在抽屉里头，你放哪儿去了？那我怎么知道啊？你怎么不知道呢？我放在那儿的。哎，我两个是替你看纸条的，就为这些小事情，父母争啊，吵啊，吵啊，争啊。你觉得无聊吧？无聊。可老人不是想怎么吵，他已经记忆力慢慢衰退了，没有办法。有的时候老人端一个碗啪打碎了，那爸爸妈妈整个碗都端不住，真的是他老了。有的时候电视放的声音好大，你烦死了，听不见了，耳朵背了。有的时候他们觉得好像很难尊重这样的父母，有的时候他们之间吵啊吵吵吵了半天，最后有一句话讲了，中间有一方爸爸说不吵了，跟你吵没用，我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开始第二春了。尤其这些话，对不对？有些这样的问题在这儿，生活中常常有这种事情，让你很难尊重自己的父母。但是弟兄姐妹，请大家记住这句话，你看看这儿有没有条件呢？如果你的父母有荣耀，你就尊敬他；你的父母谈吐得体，你就尊重他。有没有这么说？没有的。上帝的诫命就是诫命，上帝从来没有说如果你有空你方便的话就敬重你的父母，实际上没有这么说。上帝没有说如果你的父母他们说话他们做事合乎你的标准和想法就尊重他，实际上没有这么说。实际上也没有说你的父母给你添光加彩了，给你有面子了，你尊重他，没有这么说。如果你的父母有钱有权有势，你尊重他， No， 实际上没有这么说。如果你的父母能帮忙给你照顾孩子，给你洗菜给你烧饭，你尊重他？ No， 没有，没有这种说法。你的父母爱你，小时候爱你爱得不得了，所以你现在要爱他，也没有这么说。对父母的爱和尊重是没有条件的。我讲到这儿，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心中是伤痛的，因为这样我的父母我没办法爱下去，因为他不大像父母，他伤害我，他不爱我，他抛弃了我。我知道，我们后面会提到这个问题。但是这儿告诉你，孝敬你的父母，上帝没有给你条件的，你必须要尊重，你必须要尊重他。为什么？这是蒙福长寿的应许。你想建造家庭，父母已经在这儿了，你不可能重新回到你母亲的腹中说你不要怀孕我，做不到的。既然已经事实了，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有父亲有母亲。你怎么做？你违背他，你讨厌他，你是拆毁你的家庭。你孝敬他，你敬重他， 是建造你的家庭，不但对你蒙福，对你的孩子也蒙福。我后面会提到这个问题。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无论如何，圣经上叫我们要敬重。所罗门是王的，成为国王的时候，他见到自己的父母，他才下跪的。我们今天不需要下跪，但是他敬重。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来孝敬我们的父母呢？我们有几点。我们孝敬父母，基督徒哈，第一个你别忘了，无论是你的婆婆公公，你的爸爸妈妈在你的家中，或者不在你们的家中，远在他方，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照顾他们身体的需要。有的时候仅仅因为金钱能帮助对方，不要争吵了。上帝要祝福你，这点钱不在话下。我们今天需要照顾我们的父亲和母亲，照顾他们身体的需要。你想想，你小时候父母是踢你一口一口的奶把你喂大的，你翻身的时候都翻不过来，是父母帮你翻身的，帮你洗澡的，帮你换尿布的。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父母，我们的孩子是一次性的尿布，像我们这种年代哪有一次性的尿布啊？都是父母用手洗的，给你换尿布的，然后你上学了每天送你和接你，上学了要找最好的学校，找最好的初中，找最好的高中，上大学了还担心你回来有没有吃饱，谈恋爱了，孩子啊，爸爸妈妈智慧告诉你，经验告诉你，父母花很多的心血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现在是到我们照顾他们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的父母有需要，他自己不能吃饭，如果我们能，我们帮助他来喂养他，喂他。如果父母自己需要带尿布，我们帮他换尿布。时候到了，我们乌鸦能反哺，我们人应该这么做。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若寡妇有儿女，会有孙子和孙女，并且他们现在自己的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这是神的面前是可悦纳的。这是讲到照顾教会中寡妇的问题，就包括父母的问题。这些老人他们老的时候如果没有孩子，他自己没有孩子，他在教会当中，我们教会要照顾他，他没有孩子，没有亲人，没有帮助，教会照顾他。如果他有自己的孩子，在家中学着行孝，就是我们所有的家中要照顾我们自己的父母。弟兄姐妹，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第一个要求，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父母的面前，我们孝敬他，我们帮助他。我做牧师，就有很多的父母安葬，送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我发现一个事实，很多父母离开世界之后，儿女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至少两三个月之内，常常觉得内疚。为什么叫做内疚？这是上帝把一个良知的审判放在我们的心中，在人生某一个时刻，那个声音就出来了。到父母离开世界之后，儿女就开始觉得，主，哎呀，我真的对不起我的父母，我亏欠我的父母，我没有尽到我做儿女的本分。你心中自责内疚，为什么？而是上帝在你心中来提醒你。于是那个时候你自责审判，倒不如他们在的时候我们孝敬他们，供他们身体上所需要的一切。这儿有一句话，这主耶稣讲的，神说当孝敬父母，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就是传统，废了神的诫命。主耶稣说上帝给你诫命要孝敬父母，可人找很多的理由不孝敬父母。什么理由呢？哎，爸爸妈妈，我不能帮助你了哈，我现在正在买房子，哦，不行啊，我的孩子正要上大学。那还有人跟锁灵呢，哎，上帝啊，父母啊，我不能帮你，我现在把钱奉献给教会盖堂，所以我就不能帮你了。主耶稣说 No, 孝敬父母没有条件的，无论是一种很俗的条件还是高雅的条件都没有，孝敬父母就是孝敬父母，乌鸦都能反哺，何况我们这些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上帝的子民，我们应当孝敬父母，在身体的层次上我们孝敬他们。他们替我们换过尿布，如果可能我们替他们换尿布，他喂过我们，如果有可能我们要喂他们。 金钱上帮助一点点弟兄姐妹，这是最小的，是能做最小最小的一部分。家中夫妻之间不要为这些来争吵，你孝敬父母是有福有寿的应许，你想蒙受祝福吗？这是第一。第二，父母对我们的要求真的不多的，我们孝敬父母有的时候要顺服自己的父母，听从自己的父母。你看这儿一句话啊，凡咒骂父母的，什么致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的身上。我有时候我们反省一下，为什么我这一生没有福？看看你对父母的态度，来说明你的心如何。让我们顺服父母，特别像我们中间这些弟兄姐妹哈，我们年龄到中年人，我们一旦不大可能顺服自己的父母，因为我们大了，父母也不希望我们顺服他。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顺服父母，打个比方说，我们很多的年长的伯父母长期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每一家只有一个孩子，你中国实行这个一家一胎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大家也习惯了。来到美国以后，比方说啊，你说美国条件很好，我养两个三个四个甚至五个，有的时候父母就说干嘛养那么多干什么，一个就够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不听你的父母，但是尊重是应该的，对不对？有的时候你信耶稣了，你非常爱上帝，你的父母说哎呀信什么耶稣嘛，你看我不信很好。那在这个时候不需要，不一定要是完全顺从父母，父母有错的时候，但是敬重父母是绝不可少的，绝不可少的。为什么圣经上讲的咒骂父母，他的罪要归在他的身上？你孝敬父母第一个层次是物质的层次，他吃有粮，穿有衣，睡有床。但是人不仅仅是身体的需要，人还有心灵的需要，怎么办？圣经上告诉你，你要尊重你的父母。尤其是父母对我们所需要的弟兄姐妹很少，不是你要给他千万八万的，就是花一点时间跟他在一起，听听他絮絮叨叨的讲几句话。父母最需要的是尊重他。看圣经怎么说的，箴言书二十三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读来。你要使父母欢喜，是生你的快乐。有的时候我们很亏欠，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花一点时间陪着自己的父母，打一个电话安慰安慰他，我想对他也是个很大的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安慰。有的时候我们对父母讲话的时候，那么大声的呵斥啊，我见过这样的先生呢，他对他的父亲讲话的时候，对他父母讲话的时候，像训孙子一样在训他的父母。后来我就知道他家为什么孩子不敬重他的父母，因为你跟着孩子们做榜样的坏的榜样，而且他还带教会的，可悲吧？啊，有的时候在父母面前跟你讲话的时候，不要不耐烦，他就希望听听你的声音。弟兄姐妹，所以父母有经常的需要，需要一些安慰，需要一些鼓励，需要一些帮助，需要在身边花一点点的时间，不是太多。好多的父母都是替儿女着想的。你来看他，赶快回去吧，你家儿子你家女儿要你了，赶快，你太太叫你了，你丈夫要你，赶快回去吧。好多的父母非常非常懂道理，你说有没有不懂道理的父母？有，不多。所以这一点点的时间，一点点的安慰，一点点的鼓励，那最重要的弟兄姐妹，圣经上讲这一句话，我们一起读来。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人更是如此。你看圣经教导我们，你孝敬你的父母是建造你的家庭，是让你的家庭四面都有墙。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忽视了对父母的尊重，你的婚姻你的家也少了一面墙。第三个层次，我请弟兄姐妹要明白，老人有一种需要是你没办法满足的，你绝对满足不了的。老人越老的时候，他越孤单越寂寞，因为老人喜欢讲过去。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巨大的失落感，我现在没有用了，我的手也不能动了，我的眼也看不见了，我腿也不能走了，我大脑思考也不灵了，我没有用，没有价值了。所以讲讲过去是告诉你他过去的辉煌值得你尊重。你别说哎呀爸爸你讲过千遍，别再讲了，其实他是告诉你我是可以值得你尊重的。听听他讲一讲，爸爸妈妈谢谢你，没有你们哪有我，我又有今天，我也是你们的养育， 知恩所带来的结果，谢谢你。好，那老人不但这个恐惧孤独，他还有一个极大的恐惧在心中，因为他不要踮脚，像我们可能我们人到青年中年的时候踮脚，看看我人生最后的那个线我看得见。老人不需要踮脚了，看看后面的日子不多了，他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这不是你能帮助的，弟兄姐妹，你帮不了的。你给他吃，给他喝，给他穿，给他玩，但他到世界各地去看风光，可是他心中那个孤独那个恐惧不是你能解决的。他一坐在下面就打瞌睡，他脑子里想，哎呀，我的日子我数数看，他孤独和恐惧啊，怎么办？你每一次看你的父母，如果你的父母在老人院的话，给他带吃带喝带衣服，给他带书带什么，不要忘记跟他一起祷告。我们教会有个姐妹，非常好的姐妹，她妈妈活了将近100岁，每次去看她妈妈在老人院的时候，给她梳头，给她做饭，最重要是什么？跟她妈一起读经，跟她去祷告。因为灵魂内在的东西不是饭食就能填饱的，神的话语进去。那有人你的父母还没有信主，你别别你父母活得很好，每天笑嘻嘻的，内心极大的孤单和恐惧，把主的话语解释给他听，把福音跟他分享。每个人都要老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要老的，把神的话语跟他分享。有人说，王牧师你错了，我的父母跟人家不一样，他不孤单，他一点不恐惧，他把自己的寿衣都做好了，他知道还过几年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他非常有勇气，非常有胆量，他不恐惧不孤单，他是很坦然面对死亡。对这样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的父母还不知道什么叫死亡。如果死亡仅仅是气没有了，从此以后什么都消失了，那死亡很简单，就是个解脱。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什么？有审判。如果你的父母还不是基督徒，他说我把寿衣都做好准备死了，我心中很坦然不恐惧，他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是死亡，死亡仅仅是个门槛，后面还有审判，怎么面对圣洁公义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圣经叫我们敬重我们的父母，你的言语上也敬重他，你的态度上也敬重他，在金钱上他有需要的帮助他，在生活上帮助他，在灵性上为他祷告，这是我们孝敬父母最深的层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有父母在你的身边，在照顾你的孩子，替你烧饭，感谢主，但你不要忘记敬重你的父母，你敬重就是爱你的父母了。最后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很清楚，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每个人的追求福和寿，圣经上说真理是一条带应许的嘱咐，你要寿和福，照神的话去做。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这是在箴言书第3章1至2节，我们一起来。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你们想一想啊，基督给我们亲自示范做榜样，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十字架有多痛苦，十字架人挂在上面的时候，人呼吸很困难，整个身体的重量下坠，呼吸很困难，就在那种极度的羞辱和痛苦当中的时候，基督讲了7句话，在十字架上讲了7句话，其中一句话是什么？他的妈妈跟门徒在约翰是在那个十字架的下面，他得挂在十字架上面，他说妈妈看你的儿子，叫讲约翰，他知道自己不能照顾自己的母亲，把自己的母亲委托给约翰，然后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这是基督为我们做的，在极大的痛苦呼吸都很困难的时候，他不忘记自己的亲人，他的母亲，母亲看你的儿子，约翰看你的母亲。你看圣经当中路德孝敬自己的婆婆，她有没有蒙福？弟兄姐妹，她有没有蒙福？路德不但自己蒙福， 他的子孙还蒙大福。他的子孙上有一位叫什么名字？大卫。大卫。但大家再想想看，经常还有一个不孝的子孙，不是那儿子。那我不讲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小儿子大儿子两个不孝顺的，我讲另外一个亚撒龙。大家知道亚撒龙吗？他恨自己的父亲，他恨自己的父亲是有理由的。你讨厌自己的母亲，讨厌自己的父亲，你一定有你的理由。可是他这种恨不满意酝酿形成行动，最后他追杀自己的父亲，要杀死自己的父亲。结果怎么样？他蒙福了吗？亚撒龙有没有蒙福？有没有？亚撒龙最后怎么死的？他的头发，亚撒龙的头发是最美的，是他最自豪的。他头发盘在头上，他打败仗的时候，别人追的时候，因为他要信兵要打他的爸爸，要造反嘛哈，要杀死他的父亲。当时他下面的坐骑穿过一个树林，他的头发跨在一个树枝上，结果下面的驴子走了，人掉在那个地方，后面的追兵把他杀了。所以在西方的谚语里面有个很好的谚语叫亚撒龙的头发。这句话讲什么？你引以为豪的东西往往成为你致命的东西。你最骄傲的是自己的学识，你的学识就有可能是你致命的东西。你引以为豪自己的长相，你的长相可能就是你致命的东西。你引以自豪的东西可能就送你的命。亚撒龙死了。圣经告诉你很清楚的，弟兄姐妹，告诉你很清楚，你违背父母，不孝敬父母，绝对不是一条蒙福的道路。这是上帝的诫命，上帝的一个定律。那相反的呢，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是福与寿的应许。比方说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在家中哈，你敬畏神，你的家以神为你家里的主。我们敬照家庭，我们一定要忘掉我们前面讲了，如果你没有神，不靠近神，你都没有力量，你知道也做不到。我有时候跟我太太开玩笑，圣经上不是有句话说吗？啊，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我太太有一次说，圣经上说吃咸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我说是吃素菜，她说吃咸菜。我说咸菜素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有菜，有爱，对不对？你知道这句话，你知道吃咸菜吃蔬菜不重要，吃肥牛吃肥羊不重要，重要人家有爱。你知道你做不到，所以你不靠近上，你不敬拜，你做不到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也做不到。所以约书亚知道，约书亚说，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神在我的家中，我把神当一回事，我敬畏神，我敬拜神，向他祷告，慕想神的话语。你里面有力量来治你的家庭。当你按照神治你家庭的时候，你知道你会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带来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你的夫妻之间的关系更好。你说王牧师你错了，我的丈夫就恨他自己的父母，他才不 care 他的父母呢，他不 care 我干嘛要 care？ 难道这是非常 logical 对不对？他不孝敬父母跟我什么？我是他的父母。弟兄姐妹，即使你的父母伤害过你很多，现在在基督的面前，你饶恕他们。上帝知道他们的软弱。人父母抛弃你，耶和华收留你，这是圣经上的话语。我们的父母在年轻的时候跟我们年轻一样啊，也不知道怎么来建造家庭，也不知道怎么养育儿女，他有时候会伤害自己的儿女，他都不知道。所以你长大以后，你讨厌自己的父母。弟兄姐妹，今天神的道已经在你的心中，生灵在你的心中，你学会孝敬你的父母。即使你的丈夫不孝敬父母，你替你的丈夫来孝敬你的父母，你的丈夫感激你。这就是人心很怪的地方，你知道吗？即使他自己讨厌自己的父母，你替他去孝敬他的父母，他心中感谢你，一定会对你的婚姻带来极大的祝福。我刚才说了，婚姻像一个房子，孝敬父母是这个房子的一面重要的墙。你不孝敬父母，你没有个完美的婚姻，你家是漏风的。所以孝敬父母一定一定给你的婚姻带来祝福，会弥补你们婚姻之间好多的问题。你自己想想看嘛， 如果对方对你的父母很恶，你心中开心吗？你心中开心吗？你不会开心的，你不好讲，给压在心中，你心中弯曲，你心中不伸展，你心中不舒服，难过。当对方孝敬父母的时候，你心中得到极大的安慰，因为父母是不能选择的。所以弟兄姐妹记得啊，我们孝敬父母太重要了。第二个，当你孝敬父母的时候，是教育儿女很好的一个方法。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以后不孝敬父母，希望这样吗？你不会的。一个不孝敬父母的孩子，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权柄，叫权威。如果你的孩子连父母都不尊重，他将来长大以后还尊重谁呀？他从内心中还尊重谁呀？如果你的孩子什么都不尊重，谁都不尊重，他在这个世界上他会有福吗？会到处碰壁的。所以当你孝敬父母的时候，其实是在教育你的儿女。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在教导我们的儿女，你说话你做事都在教训你的儿女。你说孩子啊，他们两个在吵架了，你看他们俩吵架，你是谁教训他们的？然后你怎么教训？你又不能温柔一点吗？啊，你知道吗？这是你教训你的孩子，教他温柔一点的方式就是大声吼叫一下，就叫他温柔了。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在教导你的孩子，你大声的吼叫也在教导你的孩子。当你不孝敬父母的时候，你的孩子看得很清楚，将来就这样不孝敬你。所以不孝敬父母的人，他的孩子有极大的可能性将来也不孝敬你。我看到一个先生，看他妈妈床上打碎一碗，他后来就用木头挖了一个木头的碗给他妈妈，因为他妈妈常常老人老了嘛，手会颤抖，把碗给打碎了。他叫他妈妈，你就吃个木头的碗吧。这是尊重呢还是侮辱呢？将来你老了，你的孩子木头碗都不买给你，买个塑料碗，喂猫的那个塑料碗。我见到一对夫妇，他的孩子啊，几年之内都不跟父母有交往的，不打电话，不写信，不发 email， 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孩子在哪儿。他爸爸死了，孩子爸爸死了，就是这个女的这个丈夫死了，全家人回来了，儿子带着儿媳妇回来了，送走了爸爸，跟他妈妈没打一句招呼就走了，不告诉他们住在哪儿，也不让自己的父母生下来这个妈妈跟他的孙子辈在一起享受一下天伦的时间，没有天伦之乐，没有。他心中仇恨，他忘不了一种苦毒，因为他心中没有力量的弟兄姐妹，能赦免能包容是天上来的超自然的能力，在你的心中转化你的心，基督赦免我们，我们才能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可他没有，他把孩子带走了，这个妈妈就是孤单单在家里生活着。我想到一件事情，除非这个年轻的母亲哈，带着孩子走的这个年轻的母亲，从此以后变成这个 perfect 完美的一个母亲，如果他将来对自己的孩子不好，他的孩子会怎么样？会用同样的方法对待自己的母亲。你不孝敬自己的母亲，你的孩子将来也不孝敬你，因为你这样教导你的儿女的。如果你的婚姻有问题，你的儿女也有问题，你一生还有福吗？现在有好多人生重病，有的是身体出了问题，有的时候是气出来的，越出来的，那不是蒙福的一个道路。上帝教授我们第五诫，孝敬你的父母，再次长寿，得蒙祝福，这是上帝的应许。我巴不得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常常到上帝面前祷告，让你灵魂里面有粮，让灵魂里面有光，让灵魂里面有染料，让你的灵魂能向前走，带动整个家庭往前走，里面刚强带领全家。建造家庭要花很大的时间很大的精力。中国有个著名的作家叫老舍，你们知道老舍吗？哈，写过《四代同堂》《骆驼祥子》《茶馆》《猫神记》。你们知道老舍怎么死的？在北京威门湖偷壶自杀的。文化大革命下被斗被侮辱，他承受不了，他有一天白天在威门湖畔住了整整一天，但一天从早上住到晚，你知道他心中充满了挣扎，我要死还是不死呢？没有人愿意死的，弟兄姐妹，没有人愿意去死。他想了一天，他没有死，回家了。 回到家去以后，一从家里面出来了，最后还是投到湖里投湖自杀了。为什么？为什么？家中没有温暖呢？他在外面睡的皮豆，回家去还收皮豆啊？为什么？因为他年轻的时候认识了个女孩子，在他母亲啊，在他的太太之外，跟一个女孩子有了不正当的关系。他的太太终身不能忘记他，一回家就批就斗就嘲讽，在外面批斗了一天回来都没有一口热水啊，没有一口饭吃，世界冰冷，家中冰凉，生存的希望不再有了，所以他最后投湖自杀了。上帝叫我们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头，没有良心没有心肝的世界里头，要建造你的家庭，建造你的家庭。有的时候中间有很多的不能赦免的事情，你为什么靠近上帝？你靠近上帝，你里面有力量，慢慢的靠到神的爱谅解他，赦免他，建造家庭。弟兄姐妹，靠近神，建造神的家庭，把你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来，家中有祷告，家中有欢笑，家中有敬拜啊，家中有神的喜乐和平安。那最后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再回到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便延年益寿。这两个问题再回答一下，你们希望你们的儿女遵守第五诫吗？第二，如果你的儿女不遵守第五诫，你觉得幸福满足吗？荆棘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祷告。好，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让我们里面有油，让我们里面有火，从你来的油，从你来的火，从你来的智慧和力量来治理我们的家事。主，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和智慧，我们不知道怎么治理我们的家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得像你的子民，让我们得以蒙福，得以延年益寿，活在这个世界上来见证你，荣耀你。也祝福你的子民，还是这样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